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四川法轮功学员陈李青被迫害离世，山西王翠霞被网判八年入狱，屡遭迫害，北京龚瑞平又被网判五年半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四川省彭州市法轮功学员陈李青先生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，在狱中不但遭到肉体折磨，还遭到药物迫害，使他一度精神失常。陈李青出狱后又被中共停发退休金，经常遭到当地中共人员的骚扰。今年1月31号陈李青含冤离世，终年82岁。陈李青原是彭州市敖平镇小学教师，曾患有胃出血、气管炎、高血压、类风湿等疾病。他修炼法轮功后，原来身体所有疾病很快不翼而飞。为了让更多民众受益，陈李青义务为其他法轮功学员服务，曾担任过彭州地区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。2004年3月，陈李青被彭州市公安局天鹏派出所警察绑架，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彭州市拘留所、看守所，期间曾被拷打四天四夜。同年9月，陈李青被彭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，被劫持到德阳监狱关押迫害。在德阳监狱，陈李青因为拒绝转化写所谓的三书，遭到狱警毒打，曾被打得胃出血，狱方还教唆犯人在他的饭里、水瓶里下药，甚至陈李青在出狱前还被打毒针，一度导致他精神不正常。陈李青出狱后还经常遭敖平镇小学校长刘远德等监视，天鹏镇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也经常闯到他家骚扰。2021年9月，居委会人员反复逼迫陈李青转化，被他拒绝。自从陈李青被非法判刑后，当局就非法停发了他的退休金。由于长期生活在困苦中，陈李青身心受到极大伤害，于今年1月31号含冤离世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山西省临沂县法轮功学员王翠霞女士2021年8月被法院网判八年，近日得知王翠霞已被劫持到山西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。现年50岁的王翠霞修炼法轮功后，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，原来身体所患的顽疾消失，以前与婆婆的紧张关系也得到彻底的改善，邻居们都见证她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。为了让人们像自己一样受益，王翠霞还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，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2020年3月，王翠霞被临沂县国保人员骚扰，被迫流离失所。国保大队伙同当地派出所警察多次到王翠霞家非法搜查。7月9号，临沂县国保大队袁建清、张润来等人再次闯入王翠霞家，将王翠霞家里各个房间、楼上楼下、阁楼房顶都搜了个遍，随后又到亲戚家查问她的下落。11月9号，王翠霞在临湘镇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，被临沂县国保警察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运城市盐湖区看守所。王翠霞一度绝食反迫害，多次被强制灌食。2021年8月，王翠霞被运城市万荣县法院网判八年，勒索罚金3万元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龚瑞平女士于今年2月21号被平谷区法院网判五年半，勒索罚款11000元，龚瑞平已上诉。龚瑞平现年56岁，原是北京市平谷区城关小学优秀教师。1996年5月，龚瑞平在平谷少年科技中心大礼堂里看到了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。三天后， 他的身体就发生了神奇变化，原有的胸闷、气短、神经衰弱，还有产后落下的腰痛，以及左手一着凉水就抽搐麻木等病症全部消失，一身轻松，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因此，龚瑞平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，曾被非法劳教两次，被非法判刑一次，累计被关押迫害长达九年之久。2001年，龚瑞平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，再一次被警察绑架。警察把龚瑞平的双手捆在一起吊起来，一个多月不让他睡觉，还往他头上泼凉水。2002年，龚瑞平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，被截入北京女子监狱。在监狱里，龚瑞平遭到狱警指使犯人毒打，犯人用皮带抽他的后背，抽累了才肯罢手。犯人们还用圆珠笔扎破龚瑞平的手心。就这样，他被不分白天黑夜轮流换人折磨，持续一个多月。2008年奥运会前夕，龚瑞平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平谷县公安分局警察绑架，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半。2021年7月，龚瑞平被警察绑架，后被非法关押在顺义看守所。同年12月，龚瑞平被平谷法院非法庭审。他的辩护律师当庭阐述，对龚瑞平的指控没有法律依据，法轮功出版物已解禁，是合法出版物。两高解释对某教组织的定义是荒谬的，公检法办案过程中存在多处违法行为等，已经涉嫌徇私枉法，应当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。今年2月21号，龚瑞平被平谷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台湾灯会，法轮大法传花灯送祝福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2年台湾元宵节灯会在高雄隆重举办，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共襄盛举，制作可以承载百人、六层楼高的巨型法传花灯。花灯在高雄冈山公园内从2月1号至2月28号展出一个月。展出期间，每晚6:00至9:00各个整点会开启逐层亮灯的灯效，象征光明希望。2月28号连续假期期间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前来演奏，更增添展场热闹丰富的艺术气氛。不少政要、地方名人乡绅、高雄市长代表、冈山区区长、立法委员、前国大代表、冈山螺丝工业公司总裁、国际狮子会狮友们等纷纷前来，大家开开心心登船体验传统灯艺的文化内涵，登船纳福，天赐平安。法船的设计者、法轮功学员庄义忠先生提到，这是花费半年时间制作完成的法船花灯。最下层是以12片大莲花瓣环绕衬托，船帆上9个法轮，法轮旋转时会正转9圈、反转9圈。船头有象征吉祥的大龙旗领航，船尾上三面真善忍令旗发出的光芒万千，在夜色中金碧辉煌、璀璨亮丽。灯区现场还布置了神驹天车、法轮功五套功法花灯。全天候的免费义务交工，让民众进一步了解法轮功。2月15号元宵节当晚，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萧松山为法船正式点灯。他说，这座法船由法轮功学员参与设计、建造、组装而成， 唯盼法传花灯能在新年期间光照四方，彰显传统文化敬天重德的良善价值。台湾立法委员林黛桦女士说，法传花灯展现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理念，闪闪发亮，很有特色。还有搭配天国乐团震撼洪亮的演奏，腰鼓队亲切的表演，是非常有正能量的地方。法轮功之友立法委员许志杰前来登船体验，他说，登上法船很快乐，感觉很有光明和希望，相信这艘船可以载我们到健康、快乐、美好的地方，让我们的社会、国家、世界越来越美好。希望法轮功可以帮助全人类身体更健康，照亮世界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希望更多人来练法轮功。前高雄港务局港部工程处产业工会理事长王启华说，很敬佩法轮功学员的用心，用花灯的形式把法轮大法的正能量、善的力量展示出来。法轮功的真善人可以带领群众道德回升，正义善良的社会。这是法传第13次参加台湾灯会，许多民众亲临现场，感受舒缓疗愈的能量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233万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再难也要维护这个资料点，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玉白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8号。1953年我在农村出生，长大后嫁人，一直在农村生活，直到丈夫去世。因为儿子们都不在农村了，1999年我随儿子来到了现在住的这个小城。我没有工资，开始几年靠打工生活。2004年为了生计，经人介绍，我与一个大我19岁的退休老干部认识。他主动提出和我登记结婚，他说这样对我将来好。他练法轮功，我也觉得法轮功好，我就自然的得法了。我只在小学读了4年，转法轮中有一半的字我都不认识，只能问身边的老伴，书上的一句话我就反复的背，这样里面不认识的字就认识了，渐渐的其他大法书里的字也都认识了。一，建立家庭资料点。2004年也就是我得法的那年，中共邪党打压法轮功很疯狂，很多资料点都被恶人抄家破坏，我身边只有一个资料点还在运行，一位女同修冬天戴着棉帽，穿着大衣和棉鞋，在地下室点着蜡烛做资料。在那么苦的环境下，她顶着强大的压力坚持着，可是真相资料还是供不应求，大家都很着急。当年我和老伴单独过，我就和老伴商量，咱俩做资料吧，我们都是大法弟子，应该主动承担起这个神圣的使命。老伴听后很赞同，也很高兴，同修听了也很高兴，就帮我们买来了电脑、打印机，做资料用的工具和耗材。老伴说，这耗材钱我拿，我们家有钱。同修感动地说，谢谢，这是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 于是70岁的老伴负责上网下载打印真相资料，我和另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同修负责切和装钉。做好的真相资料和九瓶共产党当天就被拿走，一天下来真是很忙很累。可是我们想，我们三个都是老年人，而且我还不认识几个字，能做出这么好的资料，让人们明真相得救度。一想到能救人，我们什么累的感觉都没有了，心里还乐滋滋的。我们坚持学法练功，心里有法才能做好资料，才能走正路。我们三个时不时的就有心性观，我有怕被人说的心，恰恰那个配合的同修还总爱挑我的毛病，说我这儿没做好，那儿没做好，老伴儿也帮他一起说我，我这心里就过不去了，心想怎么都说我。可再仔细想一想，不让人说的心，那不就是自我吗？也许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化我呢，这同修之间发生矛盾就是让我修炼的，要我提高心性的。一天老伴坐在电脑前已经四个小时了，我便跟他说，你教教我吧，这样你累了我好能替你打印。他说，你一个拿锄头的手还能拿鼠标？我说，我不是学大法了吗？大法给我开智开慧。他就把我推一边去了，瞧不起我。我刚一得法就开始做真相资料，整天忙着做九瓶共产党，做出一摞摞的。做资料过程中我们都不太会修，不知道向内找，拿做事当修炼。资料做多了，我们三个就自己出去送，想着警铃的警车就在自家门前不断的来来回回的跑，不时就听到消息，某某被抓了，某某被抄家了。我们三个人的心都不动，坚定正念，继续做资料救人。在师父的保佑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家的资料点正常运转，解决了身边几个同修资料难的问题。二，资料点突发变故。2009年3月的一天，老伴儿早上起来说有点不舒服，像感冒的样子，就让我给他去买小甘鱼。我买回来后，他很生气地说，不对劲儿，干啥啥不行。午饭后，他坐在沙发上看书，我收拾碗筷，他指责我桌子没擦干净，大声地吵。他说的话比骂人都难听。我提醒老伴，你一天骂我两次了，你得修自己啊。他说，不修了，一下子把大法书扔在地上。我赶紧把书捡起来，对他说，快跟师父认错。这时看到他张着嘴喘气，我就把他扶到沙发上，来了不少同修为他发正念。我问他，告诉你家孩子吗？他说不告诉他们。他一直喘，我和同修看着他一宿没怎么睡。他说，你看佛道神都来了，那九瓶共产党一摞一摞，那资料一趟一趟的，看不到边儿。说着喘得更厉害了。第二天早上六点，老伴说要上厕所，他刚一站起来就倒在床上了。我赶紧给他的儿子们打电话，他们和救护车一起来的，送去医院也没抢救过来。就这样老伴离世了，他和我一起做了五年资料。七天后，他的两个儿子、媳妇、女儿、女婿都来了。大儿子是房产局副局长，女儿是政法委的，为了老人的家产居然打得都乱套了。他大儿子问我，阿姨，看看你怎么说。我和老伴儿一直住在100多平米的二楼，老伴儿还有一个小平房，多少年都没人住了。我们是合法夫妻，我是有权利住这楼的。我说，电脑、打印机是你爸和我俩买的，我要。 阿姨有个地方住，有口饭吃就行了。五个金戒指给你们，床底下你妈留下的毛毯等好东西你们都拿走，我去小平房住。听我这么一说，这些儿女们都高兴了。我为什么这样选择？因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大法师父教我们遇事先为别人着想，所以我决定搬到小平房那儿住。老伴的丧葬费和所有补助总计68000元，他的儿女们一分钱都不想给我，最后他们商量说只给我6000元钱。老伴单位的同事跟我讲，老太太你不签字，这钱他家人是拿不去的，你们是合法夫妻，这钱你得要一半，他们不给你，你可以告他们。我坦然地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师父教我们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我不能和他们一样。三，资料点搬迁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搬到了小平房住。院子里长满了一人高的草，屋里到处都长满了绿毛，老鼠来回跑。同修问我，你能在这儿住吗？我说，能，收拾出来挺好的。第二天，同修就来帮我把电脑打印机连好了，我要在这里做资料了。正好这附近没有其他同修做资料，也许是师父的安排吧。我的生活很简单，夏天在8丈大的小院里种点小菜，冬天买2袋土豆，吃的还很香。东北的冬天，由于屋里只有一组暖气，室内温度只有16度，在屋里必须穿着棉衣棉裤。我没有养老金，还真是借了老伴的光，每个月有遗嘱费196元，我就靠着这点钱生活。一晃就过去10多年了，可我没觉得苦，自己过得挺有劲。一年夏天遇到了连天雨，屋顶漏了，但供师父法相和放电脑打印机的地方却没漏，其余的地方都漏了，屋里摆满了接水的瓶瓶罐罐。第二天同修来找我配合出去讲真相，我就跟他走了，把家里的事忘了，下午3点钟才回来。邻居看见我问，大姐你家房子没漏啊？我说都漏了。他说，那你还不赶快找你儿子给你修理，晚上还有大暴雨呢。我赶紧给我的儿子们打电话，3个儿子都说没时间，没办法，我只好挺着。晚上雷打得咔咔响，我双手合十求师父，师父别让大雨下到我房子上，要下房子就塌了。刚说完，大暴雨噼噼的就下来了，接着就听到咔嚓一声巨响，大雨一下子停住了，一连3次都是这样。我的小房躲过3次大暴雨，当时我感动得泪流满面，趴在地上给师父磕头。我不知道说啥好，用人的语言表达不了对师父的感恩。家里又来了一个同修，配合我一起刻真相光盘，做九品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后来还做大法书。我想这么神圣的事必须得严肃，我俩一起学法发正念，有时也有矛盾，但我俩各自都会向内找。四，小花一直开着。邪恶疯狂，时不时的就抓人抄家。在肃江大潮之后，邪恶按名单抓人抄家。同修和我商量，你出去躲2天吧，你家是资料点，电脑打印机还多，要不就拿走。我问，拿哪儿去啊？他说，放你儿子家。我说，不行，你都害怕，他不更害怕吗？放哪儿都不安全，就放我家最安全，因为我是修炼人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 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。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、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心中有法，坚定正念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一个心不动，能治万动。除了我被非法劳教那一年，我家的这朵小花一直开放着，16年以来救度一方众生。瘟疫来了，除了给同修供应资料，我不能待在家里，也得走出去救度众生，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。有一天，我和同修出去打真相电话，同修给我一页纸，上面是满满的电话号。哇，这么多生命啊，我一定要珍惜他们。第一个电话打通了，给他讲完了真相，问他，您愿意退党吗？他爽快地说，好，退。我给他起了化名兴旺，他说，太好了，我就叫兴旺。最后，我请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告诉他，很多人在瘟疫中，凭着念这九个字就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他忙说，好，好，就这样。说完挂机了。正实法救人中，我做的这点事不算多，但却从中走过了从害怕到注意安全，并坦然担当的修炼过程，技术和修炼都渐渐地走向成熟。如今我68岁了，一天从早忙到晚，也从不觉得累，一天乐呵呵的。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幸福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我们的善唤醒世人的善念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4号。慧身服食自己多年来讲真相的经历，最深的感受是讲真相过程中一定要用我们的善心去唤醒世人的善念。一，对善的追寻引我走进大法修炼。从记事起，我就一直在寻找神佛，寻找善良，寻找怎样做好人。只要是带神和善字的书，我都想去翻一翻，看一看。最后只觉得那本《警世恒言》稍微接近我的想法。1998年5月的一天，一位同事告诉我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如何好，我就借来看。看完后只觉得好，但不是很明白。印象最深的是书中一再提到的吃苦二字，当时就想，当今人们不是都讲荣华富贵吗？怎么这本书讲要多吃苦呢？但是书中谈到的善深深打动了我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字字都说到我心里啊，心里舍不得这书，就问自己，能吃苦吗？愿意吃苦吗？几分钟后，我的心定下来了，吃苦就吃苦吧，我愿意照书上说的去做，做个好人，与善同行。于是我走进大法修炼。二，让自己的善心在救人过程中迅速成长壮大。赵之说，我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要弄清楚为什么的人，特别是在多次遭受邪恶迫害后，心中总想把道理弄清楚搞明白，这样心里才有底，也就是更理性一些，不能在面对迫害或者是讲真相时，别人一问什么自己啥都说不出来，那样不行。 历来历去，我发现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并永葆自己那颗善心。记得刚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时，是刚从黑窝回来不久，又怕心，就想着就讲讲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吧。即使不明真相的人心生恶念，也无法抓住迫害我的把柄。那时就这么浅显的认识，所以讲真相的效果就不怎么好，因为总想着如何保护自己，结果对方提出来的疑问就把我难住了，我回答不上来，更谈不上清晰明了的把问题讲清楚。回家后向内找，看到是因为自己的怕心远远大于善心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怕心逐渐减少。每次读到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在讲清真相中，你们发出的善心，你们发出的正念，都在解体邪恶，都在使被救度的生命清醒，找回他自己，能够使人理智的真正自己去认识这些问题。我就觉得自己的怕心慢慢的在离开我，越来越远，我是在救人呢。有师父在，有法在，有自己的善心在，正念在，那人背后的邪恶立即就被解体了，我还怕什么呢？加上与同修的交流切磋，从明慧各类期刊上汲取营养，慢慢的我的见识也越来越广，口才似乎越来越好，世人提出来的问题我基本上都可以给他一个有理有据的答案，即使是故意挑衅的也让他无话可说。当时自己还有点沾沾自喜，可同时我又真切地感受到我没能救了这个人。他虽然不说话了，但并没有接受我讲的真相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差在哪里呢？我就被师父的经文清醒。一天被道，师父在《经济要旨》清醒中说，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，而命令永远都不能。我恍然大悟，是自己的善心不够，语气也呛人，是把别人呛得没话可说。我语言的强势屏蔽了自己的善心，从而不能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真相。于是我更加注意修自己的善心，发自内心地遇事为别人着想，多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，同时注意讲真相的语气，考虑怎样运用那些世人容易接受的话讲，增加亲和力。有时对一个问题多方位思考，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，一个句子中的一个词一个字用哪一个更好，反复思量，这样站在对方角度看对方的接受能力，用恰当的语言把真相讲清楚，把对方的疑惑解开。一些尖锐的问题用轻松的语句智慧的表达，这样效果越来越好，三退的人越来越多。如先前讲善恶有报是天理时，容易引人误解，认为我们并不善。后来我改变表达方式，说人们常说的善恶有报，其实是在告诫我们，善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珍惜，恶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损害。善恶有报是在警示我们对自己生命负责，并没有恶意。懂得了这个道理，人就会去做善事，做好事，为自己积德，为后人积福。人们大都乐于接受这种说法，从而也就能够接受真相后被救度。有世人对我们发九评共产党反感，斥责我们反党搞政治，我不争辩不生气，轻声细语地问他，你看过九评共产党吗？你应该看看，里面讲的可都是事实啊，是事实为什么不能说呢？他写党是这么做出来的，还不许人说，我们不能说吗？你说是他做的不对，还是我们说的不对呢？很多人一听是那个理，也就不争辩不言语了，再讲真相就容易接受了。三，一路前行，用我们的善心开启世人的善念。师父曾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开示我们，善心实际上是先天的本性，在世间只能说是人善良的先天表现，和完全是动物或其他生物转生成人的有区别。作为人来讲，善心每个人都有，因为每个生命在所在的境界中构成生命时，都是符合那一层标准的。 我牢记师父教诲，人都是有先天善良本性的，所以讲真相中，不论对方是哪个阶层、哪种性格，对大法是什么态度，我都不分等级，不看外表。救人过程中，用自己一颗纯善的心，起悟他们善良的一面，揭开他们心中疑惑。同时，不断总结讲真相的经验，总结如何解开众生各种心结。在答话中观察众生语言表情，不去触动他们负面的东西。对那些身体不好的人，我告诉他，这本真相小册子要反复看，如果你能把书中故事讲出来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一定会变好的。因为好的东西、善的东西看多了、装多了，人体的免疫功能就加强了，身体自然就健康了，瘟疫一见你就逃跑了。对那些农村不识字的老者，我问他们，真诚善良忍让好不好？他们说好。我说，真善忍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，人人都有，只是随着我们人在世间私心越来越重，我们的心变得不好了，不纯真了，真善忍就被遮蔽了，迷失了，这对我们的生命是个损害。老人们大都连连认同，我就教他们记住，真善忍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他们就跟着我念。对街上临时碰到的有缘人，我给他讲完真相后，再告诉他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心诚则灵。这心诚则灵不仅仅是一个词语，当你诚心念时，你就会感受它的神奇功效。很多人都能体会到我是真心为他好，感受到我的善心，分别时会不停地说，谢谢，谢谢。一次碰到一位中年妇女挑着担子，我上前礼貌地和她打招呼，姊妹你好，送一份资料给你看看。她说，我忙，哪有时间看。我说，不要紧，拿回去闲的时候慢慢看，这资料你看了后还可以帮你消除白天干活的疲劳。她说，那么好吗？我说，是的，你看了好的东西会神清气爽，晚上睡觉踏实着呢，早上起来神清气爽，又有力气干活了。他说，有这么灵吗？我看看。他高兴地拿走了。对那些总觉得自己被欺负、愤愤不平的人，我在讲真相的同时，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，并宽慰他们不要生气。我说，欺负你的人在给你消灾消难，你这样一想，心里就好受多了。而且神佛看到你这么善良，能吃苦忍让，就会保护你。善良的人不管在哪个地方都会得到神佛看护。这不，今天我奉神的指令来这里，让你听到这真相福音，看到希望，也就是善良的人有好报。他们许多人听后都很高兴地接受真相，也有的人听后哭了。一次到乡下去救人，看到一户人家门口坐着六个50多岁左右的中年妇女，我上前打招呼递资料，他们都说不识字，表情木然。我不为所动，看见其中有两个人病殃殃的样子，我就讲这资料如何好，其中多少人绝处逢生，遇难成祥。这两人就开始与我互动，要资料看了，最后六人中有四人要了资料。一次碰到一个人说，来，资料给我看看。旁边有人说，他是个老师。我赶紧凑到他身前告诉他，你是老师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念给他们听听，你在积德积福啊，他们得救了，有你一份功劳。以后，你以后不晓得会有多大的福分。顺便问他是党员吗，并告诉他为什么要退党。他很高兴地退了党。每当看到众生得救了，我心里只有一念，谢谢师尊慈悲苦度，谢谢师尊慈悲苦度。对那些受邪党毒害较深，讲真相中有些难度的，回家后我时常反复推敲我讲的话中有什么不妥，在自问自答中弄清自己听了是什么感受，然后把几个基本问题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连贯起来，深入浅出的表达，以道德善恶为突破口，无形之中就破除了歧视谎言带给人的毒害。紧接着我告诉他，人家现在都在做三退保平安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是中华民族的子孙，不能去加入那个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的无神论组织， 从思想上离开它，神佛才能保护我们，瘟疫才不敢碰我们。这么讲，大多数人都会同意退出邪恶的党团队。与世人互动的几分钟的交谈要说实话。在明慧网上读到的同修打真相电话交流的很多很好的文章，给我很多启发。谢谢师尊慈悲，拉近地域距离。大陆同修身处恶劣环境，也能感受到全球大法弟子是个整体，不孤单。四，不同的真相资料给不同的人。每期明慧真相资料一出来，我都用心阅读，结合世人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创造一个良好的互动状态，从而了解他们的心底渴望，用学到的真善忍法理破除邪党常年灌输给他们的邪恶的价值观、党文化，与他们分享现实生活中真善忍带给人的无尽的福分，尽一份绵薄之力助施救度众生。我总是首先将天赐鸿福、绝处逢生递给众生，告诉他们这些故事都是法轮功学员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是修炼法轮功一心向善得到的福报。人都不希望陷入绝境，处于绝境中时又多么希望出现奇迹啊。这小册子就是上天赐给人的鸿福，给人显现的奇迹，很多人都乐意接受。看金种子，庄稼人都知道种花生总会把好的留下来年当种子，神淘汰人时也会把好人留下当种子。当看见年轻妈妈带着小孩，我就会根据会生每期内容告诉他们，这本书看后对如何带好小孩有帮助和好处，一般对方都能接受。有时在乡下农村遇见很愿意听真相的人，我就从多方面多角度讲真相，把各种资料给他一份，让他看完后再传给别人看。我告诉他，这真相资料免费给大家看，我们是自己掏了钱制作送给你们的，要好好珍惜，自己看完后再传给别人看，也是积福积德做好事，是功德无量的。他们都连连说好。22年来，我深深感受到师父在我修炼成长过程中的付出，走过的每一步都融着师尊的心血，时常流着泪告诫自己，一定要多救人，精进再精进，不负师恩。不断总结讲真相救众生的经验，在互动中用心观察他们的情绪，不去触动他们负面的东西，起悟他们善良的一面，解开他们心中的疑惑，用心去看每期明慧网的真相资料，结合世人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在这样一个状态中去互动，从而探出他们心中的渴望，用自己学真善忍后在现实生活中的得意与民众分享，不知不觉中就能破除邪恶的谎言，做三退也就水到渠成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幸运参加师尊在广州举办的最后一期讲法班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6日。我今年78岁，我就想跟您说说我是怎么样从苦熬等死走到今天的，
一句话，那就是因为我幸遇大法，有慈悲伟大师尊的保护。第一部分，幸遇大法摆脱病魔。我46岁那年，因为遇到想不明白的事儿，解不开的结，而使身体越来越差，各种毛病接踵而来，脑血管硬化，心脏期间收缩，高血压，颈椎病，头晕头痛，严重的内外痔，十个手指八个弯，疼痛难忍，身心疲惫，医院治疗出现药物过敏，吃药不是胃疼就是吐，不能吃饭，全身起小红疙瘩，奇痒无比。1994年8月，那年我51岁，喜得法轮大法。有一天我经过练功场，看有学员在放录音，后来修炼了，才知道那是弘法。我刚好就听到说，高血压是在颈椎有什么灵体，说是在另外空间。我本能的反应就是摸摸脖子。我被惊呆了，我不懂啊，自问什么叫灵体，什么是另外空间。很快第三天，一个老学员给我送来《法轮功》这本书，让我先看看书，还介绍了一些情况，说到了心性、灵体、另外空间，还说书借给我一周。我想这么巧啊，送上门来了我就看看吧。我翻开书一看就没放下，这本书怎么跟别的气功书不一样呢？什么是心性啊？什么是另外空间？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，我不解，但是越看越爱看，白天看了，晚上接着看，一夜没睡觉也不困，还特精神，怎么这么神呢？第二天早上，我就去了练功场学练功去了，还有幸请到了这本书，有辅导员教功，不到半个月，动作还没到位，腿还没盘上，只是跟着比划。一天在学练时，我的八个手指特别疼，老学员告诉我是师父给我净化呢，再疼也要忍着。我说好，我一定能做到。也就两天吧，疼过之后就再也不疼了，再也不弯了，什么活都能干了。后来学法小组组织新学员下班后一起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学练动功，就在学练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冲贯的时候，我的手指尖就像触电一样贯通全身，接下来的就是上吐下泻，净化身体，有一周的时间，师尊给安排的很巧妙的，也没影响工作，上班工作没事儿，到家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，连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没看出来，我的精神还挺好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其他毛病症状也不知不觉的就没了。一天中午午休时，我感觉到有东西在小腹部位转，我醒了，是师尊给我在小腹部位下的法轮在旋转，怎么这么快呀？在以后的日子，没有了病魔的缠绕，我精力充沛的工作、生活、学法、练功，日子过得真好。我明白了，就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九字真言就是生命的希望。第二部分，有幸参加师尊在广州举办的最后一期传功传法班。师尊自1992年开始公开传功传法，在长春、北京、广州、武汉、大连、郑州、济南、延吉等全国各地多次办班，参加的人数与日俱增，有的老同修多次跟班听师尊的亲自讲法，常跟我们新学员讲法会的盛况和所见所闻，还有修炼的故事，我好羡慕他们呀，多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呀。有一天一个老学员说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1994年12月21日至12月28日， 师尊在广州办最后一期传功传法班，师父以后到国外传法去了。我说，我想去，我真很想去。当时正是年底，而我的岗位这时工作量大，一般不准假。我就是想去，先试试吧。真好，批准了，领导、同事、家人都支持，真顺利，按常理真是不可思议。很快，收到广东省气功科学研究协会通知信，火车票极顺利得到，让我赶上参加最后一期传功传法班，能得到师尊的亲自传法救度，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，我太幸运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所以有些人一想修炼的时候，觉者们就把这个心看得极其珍贵，就可以无条件的帮助。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我这万古难遇的机缘。广州讲法班这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幸福、最难忘的日子。1994年12月21日前，我们一行十几人赶到广州，传法班在天河体育馆举行。我们去报道时，看到有好几百没落实门票的学员，望眼欲穿地在体育馆外面等待。有的老学员就把自己的票让给了新学员。1994年12月21日晚上开课了。师尊走上讲台，掌声响起。我第一次见到师尊，师尊真年轻，真高大，真威武，真慈祥，声音真洪亮，场地大，人员多。为了让大家看得清，师尊绕场走一圈，好亲切。还有12月22日是冬至节气，师尊把晚上上课改为下午上课，为了让当地人晚上与家人同过冬至小节，师尊好体贴，能得到师尊的亲自传法救度，我好幸运呐。我静静地、认真地听师尊讲法，虽说是深入浅出，但我刚得法四个月，跟老学员差得太远太远。就说说我那几天的一点感受。第一天，右肩右腿疼，小腹有东西转。第二天，眼睛怎么也睁不开，还打呼噜，旁边的同修拍醒我，我的眼睛还是睁不开，接着睡，后来就清醒了。第三天，后背发凉，冒凉气儿。第四天，上身右侧以前因为药物过敏的部位又反出来，但很快就彻底好了。广州回来以后，具体日期记不清了，但是停经五年了，有一天突然感觉腰酸肚子疼，就是正常月经周期的反应，还真是来月经了，排出的是黑色的血块。过后还有两次，但一次比一次轻，这就是师尊在不断地给我净化身体的真实事情。27年多了，每当我看师尊的广州录像、听录音时，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。我常听明慧王易师恩修炼故事的节目，每当听到同修回忆当年参加师尊的传功讲法班的情景时，我也会热泪盈眶。我要牢记师尊的救度之恩，信师信法，坚定地走好正法的路。
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雪莉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，在这难忘的时刻。 关桂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，他先后为五十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，被誉为中国歌王。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，不得不淡出歌坛。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，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，身体迅速康复，又重回舞台。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，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。好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，在这难忘的时刻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